今天是2025年7月10号，是周四啊。先回答贴吧的问题，昨天回答到1510楼，今天就从1511楼开始回答啊。小猫咪咪，关于火供的这个事儿，这种事儿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啊。我个人是不建议在家里做这个的，你要做这个就去寺院里做，而且，大家听得多了，对我讲话的这个。着重点都知道，就是发心问题。你做什么都是以什么心态做的？做这种的人，大部分都是求福报的，求福报。那你的贪欲就引来的就不是什么太好的东西啊。如果你在寺院里做，那按照寺院的仪规，它是有办法能正常处理的。但是在家里做啊，不，很容易出问题，而且你自己又看不见，你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所以尽量还是不做这个啊。咱们就在我们能看得见的范围内，也做一些能比较有把握的这种好事，这就够了嘛。所以火供这个，大部分情况下是鬼道众生和修罗的，修罗来享受这个，天人都不基本不吃这套的，佛菩萨更不管这些啊。你在家里供个佛，点个香，这是表明心意或者，你的虔诚的那个供奉的那种心态，这就够了啊，不需要。再搞得太复杂，你看在这里提到的火供什么药材啊、花啊、粮食啊等，这些佛菩萨肯定是不吃的啊，天人也不来，只有这些个修罗和鬼道众生，来接受这个，所以我是不太建议在家人做这个的，当然啊，这去寺院里和大家一起做啊，这个倒无所谓，只不过在家里自己做这个就有点麻烦，因为我也见过一些人做了之后，我反而，做的时间段是好，但是呢，他，如果不按时做的话，就后面开始有人找他麻烦了，那些鬼道众生们开始找他麻烦了，所以他也是，做到一定程度就被迫不得不继续做下去所以你还是不做为妙哈。下一个问题，太善，你的身体状态还有你的心理状态啊，都是一样的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心态，身体也会相应的反应。所以多磕头吧，多磕头啊，每天坚持磕头，磕头就是化解刚强的我的这种最好的修行方式，把那个坚硬的自尊心放下来，坚固的自信心放下来，把高傲的头颅低下来，好好磕头磕个5年10年，坚持下来可能你只要有这个心，要改变自己的心的话，就很快了还有就佛菩萨加持，求佛菩萨加持，这个也是有效果的，一般是。要求佛菩萨加持，肯定得做点功德啊，稍微做点啊，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量的要求，你就每个月拿出一点点的钱，去寺院里做一点功德，然后呢，在家里坚持磕头，磕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全身也舒畅下来，就是身心都有那种舒缓的感觉，舒缓就是放松的感觉所以当下会有这样的不安的感觉，也有全身的这种紧张感导致的，身体啊、燥啊、身上麻，这都是你的心态导致的身体过度紧张。人不是因为对别人包容而是或者说人软弱还是慈悲啊什么，不是这个关系，而是，内心这个人我相和人相的之间的这个差异逐渐减少，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和我有关联的，是。我自己创造的世界，周围人也是我心中的众生，和他们的处理好、处理不了关啊，不处理不好关系，也是因为有自己的问题。他们都像镜子一样，你怎么对他们，他们也怎么对你，这样想的话，就心态就放平了然后多磕头吧，这是修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坚持做，这个以前也讲过，有大菩提心和没有大菩提心的区别，那些功高我慢的人，都是因为。没有大菩提心就没有责任感，对身边的人没有责任感。这样的人修行，时间越长，自认为修为越高，反而个功高我慢心越强因为他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嘛，对别人又没有责任感，所以有大愿就是更好的然后就多磕头吧。下一个问题，梅小七，对凡夫来说，等觉提菩萨和佛是几乎一样的人只要。佛只要有所作为，他就是堕落到等觉地上。他只要升起妄想，他哪怕要做一个什么，给别人显个化身也好，做什么也好，他都会 起个妄想，那就等于是那个状态是等觉地的菩萨啊，所以佛和等觉地菩萨在凡夫眼里是一样的，只不过有真正业的等觉地的菩萨，他不能把那个妄想直接灭掉，得把这个业消掉，然后度完人就可以。但是已经成佛的，那个佛呢，他就可以自主的起妄想，然后做很多事，然后再回到佛的境界里，所以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明确的逻辑上的漏洞啊，它就是，等觉地菩萨啊，就完成之后呢，就可以成佛。目前释迦牟尼佛算是成佛了，但是他得维持这个世界啊。至于释迦牟尼佛在，这次来到地球传法是不是最后一世，这个我不知道，我也没说明。从来没有明确说过啊。这个是大乘和小乘友之间一直在争论啊。小乘认为。释迦牟尼佛是最后一世，然后呢，大乘认为释迦牟尼佛是显的化身，他早就已经成佛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差别。他佛也好，等觉菩萨能干的事都能干，所以这个就不用纠结了啊。你自己等修到那个境界，跟他问问就可以了。极乐是我家啊。第一个问题，你说平时一有空就念佛、思佛啊，这是对的。这样经常练习，练着练着就越来越功夫深了。身在此岸，心已去往彼岸。我们就是这样，念念不忘阿弥陀，念念不忘众生疾苦。那下一个问题，因为供养的出家人，他有不如法的地方，这个很正常啊。你就当个供养出家师傅就可以了，不要管他们，做得好或者不好啊。当然不会那种，出来骗人的这种就算了啊。但是呢，正常的出家人，虽然在戒律上不是很精严，但是呢，至少是正常出家人的那就可以了。只要不是专门出来骗钱的正常的出家人，你该供养就供养啊，供养那功德是还是有的。虽然，那么他们的那个造的业，也有他们的果报，对你不是影响不大啊。这个不是因为你供养了他们，他们才变成这样的，是他们本来就那样啊。他们对佛法还有对戒律这个理解还不够，而且也没有这样精进修行的心态啊，这是他们的问题，这不是你的问题。而且众生平等啊，我们是劝大家，劝在家人是要尊重，尊重出家师傅。但是呢，本质上大家都是一样的众生，都是一样的要尊重所有人嘛那么也不需要分什么分出家在家。从佛菩萨的立场看佛菩萨的视角看，这个世界就分两，大可以分两种人，一个是学佛的人和一个不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再分成有大菩提心的人和没有大菩提心的人，至少你在佛菩萨的眼中你是比他们已经高出一截的。你是知道正法的人你认为我教的是正法，那么你是知道正法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正法虽然虽然是出家的比丘，但是呢，佛法的最深层次的义理他们不知道所以会做出一些不如法的行为所以呢，你也不用太放在心上自己怎么过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该怎么修复怎么修复都可以，也和他们呢供养之后呢未来会有相应的福报吧，要不可能大概率是你得先渡他们吧，不是他们来渡你而且，这次我讲谈经这个慧能一再强调自度，自己修行自己度，自修自度，你只要懂得义理，基本义理，这已经够了然后呢，知道佛菩萨就在身边，这两点，然后自己精进修行，然后有问题向佛菩萨直接求，已经不需要一直一个活人。所以你供养他们是单纯的求福报一个是求福报，一个是希望他们能把佛法传承下去，这也是修功德就是三宝面前积福，就是希望这个出家人们把佛法继续传承下去，造福更多的人，在这个事情上你做功德，这也是功德虽然不是，就算不是你自己求功德，但它还是有功德的，你就按照这个。这种心态做就可以了。周围持戒不精严的人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没有办法， 而且我们也不能要求啊，一旦你出嫁了，就马上变成另外一种人，这不可能的。人家持戒，他还有一个过程，修戒也有个过程，慢慢来嘛，不可能一出嫁就马上就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就管好自己就行了。修行方面，大家理念不求一致啊，只差不多就行啊，大家都是求解脱的啊，这样就差不多了。啊，下一个问题。静心啊，这个随意啊。你说的这个再来人，为什么在娑婆世界修净土法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把那边当做家，那我出来一趟，然后回去休息一下再出来，这有问题吗？啊，没必要在外边一直待着，万一回不去了呢？万一忘了回家的路呢？怎么办？所以出来一下就马上回去。把这个让自己再重新熏陶一下啊，在那个世界，然后再出来一次，啊，出来就像一个做梦一样，啊，回去之后你发现梦很短暂，但是呢，它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出来之后呢，就在梦中，感觉还是在受苦当中啊。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相比，就像垃圾场一样，这里的众生恶劣程度很高哦，所以时间长了就，也会受影响。所以回去休息一下，这很好啊。至于这个负责3000年传法的这些人，主力的几个人是，基本不回去的啊。这3000年都不回去，因为回去待一段时间，这边的时间就过得飞快。可能你的3000年就眨眼就过去了啊，所以不能回去，必须得一直待着，在这里一直轮回着，把这个事情继续做哈。下一个问题，梅小七。现在的四大圣山，它不只是道场，还是旅游景点，所以很多人是不信佛的，不信佛就是来看看而已。那他们来看看也得结缘呢，就算当下不信佛，也得去佛的道场看一看，算是结缘，为未来的修行，信佛修行准备嘛，所以你得给他们提供一点方便，他们看过之后啊，这里啊来玩2天就啥都没得吃的，吃不好。那样的话，以后就不想再来了啊！那反而是对那些个结缘的众生，结缘这个方便法来说就不是太好啊，所以就差不多吧啊，上哪都一样啊。我也去过普陀山，九华山也去过，还有那个就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个河北赵县吧，那个百灵禅寺，说是河北佛教协会的那个点，佛教协会所在的那个地方。但是那边是驴肉哦，驴肉非常流行，所以百灵禅寺外好有一条街，就全是卖驴肉的，然后呢，中间就夹着几个素餐厅啊，这还是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啊，在佛寺院的不远处的一条街上全是那样，这种事都很正常啊，很正常啊，我们学佛也不能影响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他们该吃吃啊，我们自己不吃就可以了。一切都是循循善诱，而不是强迫别人怎么做。你不能把一个地方直接画了个圈啊，这里是我的道场，这里绝对不能进吃肉的。有点是把不信佛的人往外推的意思哈。下一个问题，暖暖明明妈妈。梦境的事吧，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让你增加了信心，那就那么相信就可以了。你觉得对你没啥帮助，那就不用管。你认为你是极乐世界来的人啊，所以对你回去极乐世界有帮助啊，那样挺好的啊。我也希望啊，哪怕你是从来没有去过极乐世界的，想去极乐世界的话，从现在开始把自己当做极乐世界的人看待，和这个世界的众生逐渐的断缘啊，断缘不是和他们结仇，而是慢慢的抽离开来，专注的修行啊，尽量不要和这个世界的人结仇。第二个问题啊。打坐总是吸引无形众生前来，那如果你发愿度他们的话是好事，你还能有能力把他们安置到山里修行啊，然后可能上辈子就干什么干这类事儿的吧，现在不想干了，想去极乐世界了，那就好好修行就可以了啊。以前的事吧，来的都是缘，只要众生来找你的，那就都是缘，你就妥善安排就可以了，这也算是有功德的事啊。还有。长期吃素气血不足啊，我不认为是因为吃素的缘故啊。如果是你刚开始修行，直接开始吃素了啊，这有可能会出现什么营养不良这种事。如果已经修行的时间足够长了， 那就是你的打坐这个功夫，让身体变化的这个程度还没有到完全可以持续的程度，所以还是应该是多打坐啊，让身体快点变化啊，基本达到3个小时啊，打双盘能达到3个小时的身体发生第二次变化之后啊，就没有听说再有人什么气血啊什么的这身体方面的问题啊，因为第二次变化之后，身体基本上已经恢复到啊比普通人要健康的多的程度哈。然后下一个问题，火辣辣的情。胸口堵，打坐4个小时后起来会胸口堵的感觉。你修的是什么心法？我建议4个小时就该修，那种湿婆啊，湿婆在情绪上用功。一开始啊，这个情绪还很重的人，情绪上用功会有一种堵的感觉，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慢慢好了啊，修为够了就好了。还有。就是这个什么起来的太快啊，你的身体这个，没有过度的状态啊，直接坐，直接从坐的状态一起来，那身体就有点这种不适感，这个很正常。所以起来之前至少10分钟左右，你睁开眼睛，动动上身啊，看个手机啊什么的，这样，慢慢适应这个起来的身体状态，然后起来就不适感就基本没有了。如果有时候以前我也有过啊，就突然起来的话头疼得厉害。而且会疼很长时间，所以在起来之前都要，那个时候都是，起来之前至少5分钟、10分钟，动一动上身，然后关一下丹田，想象着气往肚子里流啊，然后再起来，这样就没啥事了。下一个问题，大乘禅法中心，这个关于道法的问题，就是你让他们以为也是你说的啊，不管是故意不说，还是模棱两可的说，让对方以为啊，这个是你的理论啊，这样就算是。但是如果你只要表明啊，这不是你自己的，你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这个别人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所以你也不想啊，不能不愿意提啊，这样说啊，只要提一下就够了。然后呢，学生们听了之后呢，做笔录的时候呢，你再随便再提一句啊，你们做笔录。尤其是对外传播的时候，可别说是这是我说的啊，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啊，这样讲一下就够了，这个忏悔啥的啊，你自己明白了就够了啊，这个没有什么，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导致太严重的问题吧，那无所谓了，主要为什么我们讲道法这个事儿，因为你的修为没到那个境界的时候讲这个法，别人再根据这个法来向你提问的时候，你就解答不了，那你就解答不了了。而且，这个佛菩萨的加持这个问题也是，从我这里通过加持啊，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在这个，哎，这个，我就明确的说啊，我是靠佛菩萨加持来讲法，我就敢这么说啊。然后大家在这里学也是有佛菩萨加持，这个加持力，这是由佛菩萨给他的前提是你有大菩提心，还有你的修为，还有你的行为，这一切的都修为全部。要素全部集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样的事情啊！你看慧能出来，他也是15年躲在一个角落里，没出来讲法呀，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到时间。哪怕他的一切条件，其他条件都具足了，但是呢，这个众生的根器啊什么的还没跟得上，所以这个加持力就给不了啊，他就得等一段时间。我也是10年前讲过一段，然后就10年就想都没想过，现在开始他们让我讲我就讲啊，所以你要讲，那这个。如果你不是自己修为到那个程度，你没有得到佛菩萨的认可，让你去讲的话，你这样讲就后面有可能会引来一些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一开始可能是会提醒你啊，要让你正常的讲啊，但再往下就可能就不让，再坚持的话就可能就不让你讲了，直接，然后再往下就可能会有更严重的果报来产生了啊，所以这个道法说简单就是。简单，但是说严重的话，它是还是有点严重的啊。因为有些人是模棱两可的说，他也不说是，他也不说不是啊，就这么装糊涂啊，这种也是不太好的啊。如果是你的，你就说是你的；不是你的，就说不是你的。哪怕你的修为是按照我说的理论来修了之后呢，然后提高有所提高了，理论通透了，然后呢，你有了新的你的体悟然后你可以讲你的那些个体悟的问题，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呢，也要表明啊，你的师承是谁，你是根据谁的理论来修，然后修到这个境界，然后觉得，这么来的哈，要不然怎么佛法 这样在《坛经》里说33祖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呢，就是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法是从上面下来的，从我的师父那里接来的，啊，不是因为我有多了不起，或者我有个传承，所以什么我的身份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让人们知道啊，这个法的脉系是如何的，而不是我个人的东西啊，这样讲啊，我也是我在这里讲法，一个是受菩萨的加持。还有以前也讲过在那个境界里得到过一本书叫禅经的书，然后禅的内容啊很多都是从那里拿过来的，啊，并不是我凭空讲出来的啊。还有我自己的打坐经验是一部分，啊，我看过很多人打坐啊，和他们一起打坐，也知道很多问题，我自己没经历过的，他们看到的，他们经历的也可以拿来说嘛啊，这个不是理论，就是纯粹的实践问题啊，这些是可以拿来说的。我看到什么人因为什么样的啊打坐方式错了，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是可以说的。但是理论上，还是讲这个师承和传承啊。所以你就说明啊，这个法是从某人那里听来的。然后呢，你自己的修行呢到了一定境界啊，你有什么样的感悟体悟，这个是可以说的哈。好了，这个就说到这里吧哈。补救才能减轻或消灭罪过啊，这个谈不上啊，你就。以后，反正我觉得你在那里教的，人，就是学生吧，好像也不是那么多吧。你这个应该不是专业的，盖办成学校的吧，就是一个小的培训班之类的性质，应该人不太多。你就后边这按照我说的做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咪了个喵。请问喝茶叶是泄气的吗？会不会越喝身体越虚？这个怎么说？以前我是建议大家，一开始身体血液里有氮气的时候，我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就建议喝点普洱茶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寺院里都有茶，啊，很多和尚都爱喝茶，这个谈不上泄气的问题，所以正常喝点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作为修行人，对任何能上瘾的东西尽量不要碰，茶也是，你可以方便法可以喝一点，但是呢。不要喝到能上瘾的程度啊，像可乐啊、咖啡啊这些，尽量少喝点。不是完全不喝，而是感觉自己会上瘾的话，就及时停止。但凡能让你上瘾的东西，都是会加重你在这个世界啊轮回的这种执着心的。所以，该放下就放下。至于泄气不泄气啊，这个是你喝完之后打打坐看看，喝完之后舒服的话，那就是正常的啊。像普洱茶，好多普洱茶喝完之后打坐。身体发热挺舒服的，所以也还是可以的哈。有些呢就是，所谓的什么茶碱呐，有些人是茶过敏，这喝完就不太舒服，那就算了，就不要喝了哈。下一个问题还是弥勒个不要。地藏菩萨和所有世界的众生啊，他都有感应啊。怎么说呢？地藏菩萨既然发愿，一直度众生，度到他最后成佛啊，那所有众生他都愿意度的。所以，只要是真诚的啊，去修行啊，做功德、回向，然后念经等，还有急切的需求的话啊，他觉得你的确需要，有这样的点拨的话，他就会给你这个提示。如果你的这个前期所有工作啊，前期准备全做足了，功德也做足了，每天也坚持修行，但是还是不给你的，有可能就是他觉得你现在不需要啊。很多时候人求的问题啊，不。并不那么着急啊，甚至是他心里有答案，只是想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而已啊。所以这个就我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吧啊，反正地藏菩萨是肯定度人的如果你的修为够了的话，有些时候就很简单的求法，你就心里念你拜的某位佛菩萨，然后真诚的念一段时间，然后呢你拿个硬币泡一下啊，也可以给你答案的。这个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仪轨啊、问题啊、什么诚意啊这些之类的啊，只要你的修为够了，你的发心纯的话，给你答案是很容易的。下一个问题，子书，自身修行的功德可以全部转出来吗？转出去吗？如果不小心转出去了，可以说，功德是自己的，你回想，最多能回想的走七分之一。那地藏经里不是说了吗？你回想只能回想出七分之一，七分之六还是你的。还有你是不小心转出去了，可以收回来，我只做回响嘛。 你是怎么了？有回想给某人，后来发现他挺讨厌的，所以不想再给他回想，是这个意思吗？你转出去那就算了吧，以后就不再给他转就可以了。你觉得不想再给他转，那就，已经放出去的就算了，不要再收回来。没有这样，没有听说啊，功德还能收回来这一说法的。下一个问题，映雪书。这个身体，天气太热的话，的确这个人会消耗能量更多，因为身体内也有我们自己的空调嘛，它得调节这个温度。它就消耗能量啊，这个没有办法。你被出汗多了，就得喝点水来，多喝水来补充啊。还有及时降温，去冲个凉啊，洗个澡啊什么的。还有空调的话可以开着啊。这个，这也是我们众生的一种业吧啊。遇到这种不好的环境，想修行却环境不太好，这个都是业，没有办法。所以，你啊，就正常该吃吃，该睡睡，过了这一段再好好打坐啊！这现在这一段就，就算打坐不精进，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还有这个磕头也是，天气热的时候磕头的确消耗能量很快，所以累得很快啊。本来能磕七八百个的，天气热的时候能磕个600个，就已经累得不行了啊。下一个问题：WXPCJRJGCS，给鬼道众生烧的东西，他都能烧到啊。那岂不是做鬼比当人都强了？那你问问鬼吧，为什么那么多鬼想着投胎，但是抢不到这个名额了？人间的食物东西都比较昂贵，纸糊的没几个钱，但是烧纸的这个传统，维持这个传统啊，坚持的人不多呀，并不是家家户户都烧啊，一般死了你家里能烧几回呀？一年有个烧过2回就已经不错了。大部分人都不烧了。现在的人和父母这个缘薄啊，缘分浅，也没有什么孝心，死了也不烧了，甚至骨灰也不入土一样，直接撒掉了。这个，所以去当鬼啊，肯定比现实里的人要差得多了。而且鬼为什么叫恶鬼？因为在那个世界一直处在很饥饿的状态，吃东西他吃不饱啊，所以不是什么馋不馋的问题，是一直处在很痛苦的状态。虽然比地狱道要强一些，但是呢，他还是痛苦的。第二个问题，道教以阴阳为基础，认为万物起源于阴阳，应该叫气吧？气也是他们认为的某种物质啊，最基础的物质。这种说法看起来也有道理。那么，在设计世界，为什么要设计阴阳？阴阳不是我们设计的，是他们强行解释的。也是当然，你要说道教这个宗教是不是我们设计出来的？那的确是，那边就是想长生的人，想修行的人，让他们修去吧。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接接受这种普度众生的理念啊，出离心什么这些理念不一定都接受他们就愿意以求个人长生的方式先修行，那就我先让他们修着吧。下一个问题。鬼道，求鬼神，然后埋怨，这些鬼神不是遍及不察，为什么有能力调动求愿来的福报？他不是调动福报，而是，他不是遍及菩萨，他也是众生，这个世界众生，众生和众生之间相互互动，这个没有问题吧？在这里也有随机的互动，也有业力本来就有的互动，那么这些鬼神和作为一个普通的众生和你。普通的人进行互动他给你提供一些便利，让你赚点钱，你呢再，烧点他们想要的东西供点什么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样也算是一个正常的交易吧，这个不是什么直接消耗你未来的福报这一说的只不过他们也有他们能力上限，他们有些做不了的，还有做了之后呢，你得满足他们的愿望，这个就有点，是一种。怎么说，在你看来是好像你赚了的，但是从他那个角度来看，又觉得他们是也是赚的，所以就有这样的交易之类的事情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种事还尽量不做为妙我们就和我们看得见的这个维度的众生结缘也就够了没必要主动去招惹那另一个世界的众生下一个问题。如果不去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天天都发愿这个， 依次提醒，在这里你没有说要解脱生死断生死出轮回的这个出离心，你也没有你也没有说普度众生的大愿就大菩提心你也没有如果你没有这些大愿的话你不要以为就真的可以一直积福，一直在人间享福这样下去这个第二本书里说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肯定会让你直接从上面掉到下边去的。这个问题你自己好好看第二本书吧下一个问题，梅小七。磕头的时候你就正常呼吸就可以了不要想着什么下去的时候吸气上来的呼气，因为每个人节奏不一样你可能一下子磕头就6、7秒，也有可能快的话是5秒，但谁知道谁知道你的呼吸的节奏点在哪里所以就按照你的正常呼吸。然后做着做着，你的这个节奏就自己就来了，而且这个打坐什么磕头这个练得好的话，呼吸会逐渐拉长，这个不需要你刻意的去做这些个这样的话，反而让你觉得这个气喘不过来，有可能就气不足，所以你就呼吸这个事儿，打坐时候也不要管，磕头时也不要管，只有那些唱歌的人，他们是专门为了唱歌嘛，所以要。控调节这个出息入息的时长来拉长这个出息的时间出生的时间但是我们这普通人就正常运动，他就不需要怎么这控制什么呼吸，就按照自己身体的最适合的方式、最舒服的方式做就可以了。所以我在书上也不写这个每个人的呼吸好不好，他都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正常来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JLSH。你去寺院问一下，做这个给去世的人做功德，去寺院问一下。一般的寺院每月十五，农历十五都是地藏祭，这个时候去做这个也不需要花太多钱，因为很多人一起做，你只要交了钱了，他就给你写一个纸上写一个这个王子的名字，还有什么洋人、洋上、洋人敬上什么这些个字儿，然后呢贴到一个大白纸上，然后挂到那个地藏殿里，然后一起做，这个呢就。如果是你是一定要给他专门做个大法会，花很多的钱给他做个超度牌，这个也可以。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呢，这种超度的法会呢，在去世的49天内做，然后呢，之后呢，没啥大事就不做了，只是每个月呢去交点钱，写个名字上去，这样就持续的做着就可以了。就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这种，这个钱是随意的，我100块钱也行，200块钱也行，可能寺院里每个建寺院都有不同的价码。写个这个纸牌子的下马你要愿意，你给的钱多的话，拿的钱多的话，可能把这个纸牌放到贴到一个木牌上这个其实像牌位一样，放得更带些。如果不是的话就一个大白纸上贴了很多的这种名字，然后挂到地藏殿，这个法会结束后呢，就把它卷下来直接烧掉这个是有仪规的你去寺院里做就可以了。几个寺院同时做，这个就没必要了，在一个寺院就做就可以了。这个，亡人母语的寺院，这个也的确有这样的说法怕那个世界人听不懂。但是呢，佛经这个是，念经的功德仪规，这个念完之后回响，这个、功德本身是没有不分什么语言的。如果人家是来听法的，那鬼道众生来你这儿听法。那可能有点分点这个语言问题，但是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管这个的。如你的母亲是少数民族吗？现在还要担心这个问题吗？一般去当地的寺院做就可以了。你是只是担忧问题，如果他没有向你直接托梦要求你做什么是告诉你他现在很痛苦这些的话，你就正常的念地藏经回响。念回想个1年、2年、3年，也基本就没啥事儿了。该投胎就会投胎去的。下一个问题：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药里有这个，肉的成分，当然吃了也算破戒了。是不是不能吃？我不好说按照戒律，那肯定是不吃最好，不吃最嘛。这从这个因果上看，还是不吃最好的。但谁知道你的业就是来吃这个的呢？所以。你自己看着办，我是建议不吃的能不吃就不吃，看看有没有其他药可以代替你什么病什么的，先好好去中西都瞧一瞧。 哦，然后我看问问有没有什么其他药可以代替，还有药都是暂时的哈，一切药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都是暂时性的，啊，西药中药可能可以吃的时间更长一些，可能几个月可以吃的，但是呢，它最终还是要回到你自己身体的这个自我修复上，并不是不能靠药。还有这个现在的人太执着于这个肉身了啊，非要想怎样幸福的啊，健健康康的活着。啊，就佛经就有故事啊，两个人一起听说有佛出世啊，在哪里讲法，就两个人一起去，想见佛，求佛问法，然后呢，在路上经过一个沙漠的时候，两个人都断粮了啊，快要断粮了啊，就有一个人就说啊，咱们就打猎，吃着先去见佛听法吧。有一个人说啊，佛说了啊，不要吃肉，不要杀生，然后呢就要产生了分歧啊，这个不吃肉不杀生的人就。坚定的不吃，然后饿死了。而另一个人呢，就一路打猎，走过了沙漠，然后就去见到了佛。结果呢，发现那个饿死的人已经身为天人，先来到佛那边开始听法了。我说这个故事啊，就是让你自己想想看，你愿不愿意？你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觉悟啊？有时候人就是放不下这个肉身，所以才会有更多的烦恼。哦，你就当软啊，人早晚都要死嘛，啊，有病有死，没病也有死，当下就，能守多少就守多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好好修行，不把生死当一回事的话，就很多问题就没啥，不是什么问题了。好了，下一个问题，原来可以改命呀，商人这个职业，我在第二本书里说了啊，商人是带领大家一起劳作。创造这个工作，更多的工作岗位，然后创造商品，主要是生产商，实体的生产商，这是商人。那倒卖的那不是商人，在我们这个体系里，倒卖的不能叫商人，但是他也需要有一个这么一个环节，所以，做这个也行，但也是商人就一个技能而已，他只是一个技能。等你做的差不多了，就开始想着怎么去，开个厂生产，哪怕是从小作坊开始，不是把一个东西从这里卖到那里来赚这个信息差的钱，而是你得带领人去生产，然后呢给这些人提供饭碗，这是商人，让大家有可以持续积福的这种，生活啊，一个是赚钱，赚了钱他就可以积福嘛，是这个生活，所以现在很多商人他不是正常在我们所说的意义上的商人，现在很多商人就想办法捞别人的钱而已啊，自己不生产就呢，就当个倒爷或者买办什么的，想就简单的赚更多钱，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商人哈，我们所说的商人是还是带领大家能够生产的，让给大家提供一个工作岗位的这种才是实体商人，做实体的是商人哈。所以你自己当下觉得要做这个，要学习这个卖货也可以，先这个也是一项技能嘛。所以先练着，然后有条件了，你就可以自己去想想办法，去生产去啊，也可以去升其他那个，公司里更高的那个岗位去，试试啊。下一个问题，109，护法神都是轮回内的吗？是的，他们怎么修行啊？他们也有他们的修行。在做天人的时候，通常是护法神嘛，所谓的都是天人。在做天人的时候呢，那边环境不是很好修行，那么做个护法，当个护法也能攒功德，修行呢就可以放一放，然后呢，再差不多的时间再投胎到人间做修行。他们怎么实现都是恐怖相，护法嘛，就是把那些个捣乱的家伙们打跑嘛，所以得有个恐怖的相啊，佛菩萨是不。佛菩萨是比较慈悲的啊，不愿意干这种事儿。但是呢，护法呢，他就本来就是轮回内的嘛，所以可以干这个事儿。而且我们也需要啊，护法当中也有大不敬的，也没有大不敬的啊，这都有。好了，下一个问题啊，皈依自性觉正性啊。你不想和这个原来的那个父母有联系，这可以啊，人家又没有养你，这个很正常。你先跟你的养母好好谈一谈，养母希望你和原生家庭保持联系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你着想吗？还是他有其他的个人的诉求啊？什么他有生意的来往啊什么的啊？没有的话啊，你就表明你的立场就可以了。如果是你养母希望通过你和他们搞好关系啊什么的，有这样的诉求，有这样必要的话，你就顺着你的养母吧。我也觉得没有养的人就没有没有必要啊。生孩子倒容易，养才是难的，养是需要长时间的时间和精力还有金钱的，生孩子倒不没那么难。所以，你还是把重点孝的对象放到这个养母身上家。那边就算了吧，那边不是还有兄姐嘛，他们自己过他们的生活。下一个问题，椰子糕不错。这个布施的问题啊，因为钱不够哦，所以是先布施，还是先还贷呢？是这个问题吧？因为布施完了就钱就可能赔，这个就负账了，账就负面数字了哈。那么我就给你讲个故事那个是释迦牟尼佛很多前世的故事那一世里释迦牟尼佛极其穷，就一个肉身，啥都没有。但是在那个世界他听说释迦牟尼佛出来传法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也不是一个人的也是很多人都共用过的哈。在那个世界有一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但目前我们认识的这位释迦牟尼佛呢，在那个世界里是个贫苦的。很穷很穷的人，他只有一个肉身呐，肉身一个皮囊，他就穷的已经不行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拿不出来，所以但是呢，他听说去那个释迦牟尼佛那里布施的话，应该有很大的功德他想至少下一辈子要摆脱这种贫苦的状态，所以想去那里布施，但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呢？所以他想着把自己给卖了卖身布施嘛。但是没找到人，但是有一个遇到了一个妇人他说他要拿人肉来做药引，那么因为患者在那急嘛希望赶紧做这个药，做这个药引。那么这位年轻人就去那里跟那个妇人说我呢，你呢先支付我7天的钱，我要去先去那里释迦牟尼佛那里进行布施，然后听个法。然后呢，我再去你那里割肉，好不好？那个妇人说：“不行啊，这个病人很着急，没空等你那么多时间。我只能给你一两天吧，可能是两天吧，佛经里是一天还是两天差不多吧，反正没有给他7天，就2天时间吧。然后他就拿了这几天的钱，然后先去释迦牟尼佛那里进行布施，供养之后呢，在他那里听了一天的经，然后听经的时候，他脑子也笨，他听不进去，但是他只记住了一段寄语这个寄语我也不知道我也没记住他听了一段寄语，然后呢去找那个妇人，去他家开始割肉每天割几两肉，每天割几两肉。他割肉的时候，他就只记住的那个寄语拿出来背，心里背着，那就痛苦也减少割完肉呢，第二天肉居然又长出来了，然后他觉得这个很神奇，然后每天坚持念，然后每天这个妇人来割他的肉，割了7天，割了多少多少两，那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身体又恢复了嘛，他很感恩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释迦牟尼佛，所以就发愿未来他世界的，他创造的世界也叫娑婆世界他这个世界也叫娑婆世界所以他说未来自己创造的世界也叫娑婆世界，自己成佛了也叫释迦牟尼佛。这么来的，我们这个世界的名字是这么来的。那么你看人家什么都没有，那就先戒了，哪怕是先戒了先布施，然后继续去做嘛你得先有所舍才有可能得，你不要老想着先有，以后赚了钱了，环境好了，条件好了，我再布施，那你可能什么都改变不了，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你就当下你还是想办法先能布施多少就布施多少，哪怕一点点，哪怕10块钱也好，一天1毛钱也好，一个月10块钱也好，你只要能舍出去了，那是就是你的功德开始长的时候。你现在，还有个啃老的资本吗？父母帮助你，那也是和你之间的善缘呢。那肯定是上辈子你也对他们好，或者说，和他们有这个缘分，他们才愿意帮你，那也是你的资本。 不要老觉得那是啃老啊，啃老也是资本啊，所以啊，你就想看看吧，你自己看着办吧哈，我就不说怎么具体怎么操作了，你自己看着办哈。还有第二个问题，愣吃惊，我怕是听经的总被打断路了啊，有这样神奇的事吗？啊，那挺好啊，因为愣吃惊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听得到的。我说我自己讲话说，我这个正切经很书生，这个好像不适合。但是呢，的确如此。讲法的人是我是能在佛菩萨加持下讲法啊，学法的人也是在佛菩萨加持下学法啊。可能放的时候不光是你在听，也有东西，也有或者某些其他道的众生也来听，还有些其他道的众生是能感知到我们这个世界的音频的，他是能感知到的。但是呢，有些众生是感知不到的。他是通过你来感知的，你在听，然后你在脑子里过一遍，那他就从你的脑子里读取，他不是直接听音频的。这种情况下，你一旦被打断，你跟别人闲聊，那在他那里，这个就讲法的内容就不连贯了。如果这个众生是直接可以听音频的，他估计就不管你了，他就在旁边听着就完了。但是呢，可能是他是通过你的脑子来听，所以，他就烦了，我也只能这么说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总之啊，这种事情还是有的啊。我自己讲经录音也是，有些时候录完之后，这个音频可能坏掉了，转不出去了，或者说甚至第二天直接消失了。然后我就在脑子里过一遍啊，有什么讲的不对的地方呢，或者讲的不该讲的内容啊，然后就想一想之后呢，再重新录一遍，再求佛菩萨加持啊，重新录一遍，录到能正常转出去为止啊。有过那么两三次吧，所以讲经这个事儿，很多人不知道的人以为是什么人都可以讲，尤其是高端佛经，那个佛经是高端的，但是你解释出来能不能把它原意给高端的解释出来，但不好说。很多什么所谓的教授啊，那些个人把高端的佛经给拿来，他们一通解释之后呢，云里雾里的，他也没有把真意解释出来，那随便讲都无所谓，这种谈不上什么佛菩萨加持，但是如果你真的把高端的佛经，把它的原意给用我们的语言真实的讲出来，让听众都能理解，这个是需要佛菩萨加持的啊，不是单靠自己的力量的啊。好了，今天这个贴吧的回答就到这里吧。